们接着，刚才谈到说，须臾不暂停，环漂四海中，随缘受众苦啊。他并不是就因此而停啊，随缘还是继续轮回。因为，这叫众苦。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因为对苦啊，我们因为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里面，我们之前苦，现在是稍微比较苦离开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乐，它就会满足。那所以说我们不大会在想，如果我们之前很苦，现在得乐，你就不会再想要离苦。那其实你还有没有苦？你可多的苦啊！那因为没得比较，你就觉得你很满足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不容易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对佛法这个道理啊，比较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啊。哦，本来是我们没有其他的好比较，那也就是我们会容易被什么呢？被眼前的乐啊给麻痹了那一份出离的心，这个其实是最可怕的。所以昨天我不是讲吗？苦的时候想出离，乐的时候道心就退掉。啊，反正一生受苦，然后想要修行，等到结果修行以后得到一些乐的，得到一些满足了，一些境界了，结果出离心的话呢，比之前更糟糕，就没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容易在处在一种安逸的环境里面，而退失了我们演出的道心。这个真的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到底是谁才是敌人呢？原来是那个你觉得你很满意的当下，那个敌人就在那里出来了。因为呢，爱取有，你爱着了以后，那个力量就跟你牵在那里了。所以我们讲说，随缘受众苦啊，因为众生啊对这个苦啊看得不详细啊，所以那个道心啊就不容易生出来，因为他得到满足了，乃至他现在甚至有的发愿说，有的人稍微高一点，我希望我能升天，但升天有没有受众苦？有。即便你现在很快的，有没有受众苦？有，辛苦，还有你还会坏苦。你还要守护。我们现在因为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拥有财产，那拥有财产的时候，我们天天有空拿出来数，好多钱，数得很高兴，对不对？其实你有没有现在正在受苦？有，你怕失去，那只是因为你被这个爱欲啊给蒙麻痹了，所以说你会觉得这些苦不叫苦，甚至以为这叫快乐。我拥有财产，我被这种虚荣，被这东西所麻痹了。其实你要知道，你的心还是都是掉在那里，你不知道毫无挂碍的自在，你知道吗？因为你不曾经感受到这种，即使我甚至连啊，就像说，我们现在假如有很多黄金，我们很高兴，我们就守护黄金。那也很满足，因为别人也都缺。可是如果我们要想象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这些黄金突然都无效，为什么？遍地都是。你有没有看到极乐世界人在挖黄金？不用了，就像我们这里石头很多，出坡可以去挖了啊。平常倒不会把石头拿到寝室或者藏起来，到处都是啊，不得已才去挖，是要出坡了才去捡石头，或者没有人吃饱没事干去挑石头。那黄金都铺地，你只要想这一点，其实连你拥有黄金快乐，但你都忘了你在拥有黄金的时候你要守护它。你的心还有就是说，你即便快乐都有一个不，因为在经典里面讲这种不清安的那种自甚苦，即便你正在乐，其实你相对于你的心的无挂碍，这是苦呢。但你不知道，因为你有另外一个苦在比较。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就不是讲吗？就是 我因为现在有窗，那我现在如果窗我都真的辛苦，那我把它放热灰更痛，那我现在把它放冷水好凉，但其实本身有没有改变它的苦？你放冷水不过是怎么样？是原来的痛苦被减缓而已，苦有没有减少？没有。结果你因为放冷水就执着这个热，其实你可以不要这个窗，结果他现在是因为前面是放热灰的很苦，现在加上冷水又的热，这样一直享受，好难得。我就像说没钱的是没钱，有钱的守着一堆粪堆这样，我你那不错吧？我们家粪堆比你大，它终究是苦的来源，它终究是苦的来源。但不知道，其实你不要去执着说我们家冷水很多，你其实可以不用水呢。只要你把这个窗拿掉的时候，既因为热灰下来也不会痛啊，我也不需要由冷水来减少我的痛啊，因为我整个窗没有了。但众生不知道这些，就是所以说，因为你看啊，我们内心里面对于世间道理的，我们后头会谈无常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常？你把世间看错，要随你的妄想，这里面你的错误判断，错误判断产生了一个捻着，这个捻着就形成业力，这个业力就随你的业力形成你的各个不同的世间。所以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世间所有一切啊，没有一个不是从你的业力来的，它不叫定业，它也不是宿命，但它必有因缘，一定是所有的业力。那业力在千变，无常在那个，它没有一定怎么样，但它有一股力量在前后相续的造形成你的业报。它不是自信，但也正因为它不自信，它是随因缘生灭，所以业报会现前。因缘成熟就报，因缘成熟就报，有没有一定要报？不一定要报，但只要成熟就报。为他带众缘，他不是一定报，一定报是宿命论，但他只要因缘成熟一定报，这是缘起。那所以说从我们过去所造的业随时都可能现前，你就算到哪里依然受。你看好不容易拥有的不但会失去，而因为你在受用这些，你生懒惰，结果以你这样的一个颠倒心继续牵绊着你往下面轮回。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这一点你要看清楚。我希望大家记得，因为我们都会走到这一关，你都会死。你面对死的时候你应该多理智，你知道吗？你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掌握很多的机会，但你就为了留下那个留不下的东西，失去你的很多的机会。就是你在留那个留不下的东西，却不知道去珍惜你眼前可以努力的，这最可惜。好，所以说我们刚才也讲，就你现在其实可以断，甚至可以断轮回，假如你的智慧够。那至少在这个眼前，在临终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你必须要第一个干脆明智，知道我应该更不要再去执着，因为每一个执着只会形成我下一个业力。你现在的挂碍不但一事无补，反而会障碍你轮回，不对，往生或者往善道，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这一生在临终前你做很多善事，假如你现在不要去干扰他，他未来会得善报。结果你临终因为无知做了一些不必要的干预，因为想继续延续生命，你所有的努力乃至因为你看到所有可爱的东西即将割舍，那一个不满之心，那种忧伤，那些东西怎么样 一事无补，还会伤害什么？伤害你之前所造善业。多数人都是这样啊。那说台语人生鸡卵的没有就鸡那个有些鸡啊不会生鸡蛋，放了很多鸡屎。但我们讲这个比较粗俗啦，不过其实我告诉你，我们人生啊，到最后愚痴就愚痴在你最后的努力不但对你无帮助，竟然障碍了你原来的善业难以成现前。有的念佛很专注，结果到临终才生惶恐，结果所有之前所做的努力白费。多了，看很多了。我就讲说，如果你的做你对自己有帮助，你就去执吧。但你千万不要做那个伤害你自己的事情。其实你只要坦然，你假如现在，所以有的人啊，一心念佛念佛念佛，到最后突然临终的时候，突然重大疾病，他突然进入一个脑袋不大清楚的状态里面。那假如说他完全是一个非常有的脑袋还在进行，烦恼还在串行，假如他的脑袋进入好像临死状态，临死状态里面就变成维系的那种妄想分别，比较妄想分别没了，那这样还好。为什么？顺着过去的习性到他临终，下一个念头就起来。最怕是你在最后那一段时间，你的不当的妄想竟然让你的正念遮断掉。所以你看，这种都是智慧的，这种智慧啊。好，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呢，大家就认不了这个现实。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昨天我们不是讲嘛，我们能如果善思维，我们能面对生老病死而不惶恐，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现在提前让你知道，而且应该常念持啊。我们后头都会再讲这些道理，让你准备，不但不恐怖，而且让你心里有准备，丢掉那些对你只是障碍的假生死，那种虚假妄想所造的生死，能念于生死的真相，放下对生死的执着，从此因也掌握一个不生不死的这个契机。其实告诉你的是这个啊，循环三界内，犹如集锦轮啊，一下掉，一下上，一下下啊，就伸出来，伸了，然后马上又沉沦下去了。集锦轮，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在井里面要掉那个嘛，那一定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嘛，一样的。一如蝉作茧啊，吐丝还自蝉。其实这里面啊，隐藏了很多的道理，隐藏了什么道理？我们临终的时候到最后是怎么样？这个在瑜伽师利论你就谈得很清楚啊。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一片妄想，既没有我也没有五蕴，但依于你所造业力的颠倒，你就执着五蕴有个我。所以当你在用五蕴来增长你的我的妄想，然后用我的妄想继续滋润五蕴，其实它就是一种狼狈为奸的状态，就组合啦。就是我这个我有没有我？没有啊，这个妄想，这个妄想会滋润五蕴的妄想，五蕴的妄想滋润这个我的妄想，它就一直在那里滚。然后当你到临终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哎，我这个我怎么不见了呢？然后就依于业力加上颠倒妄想，就是无明，无明加上业力，就随你的信念会起下一个身出来，这个身就又是你变的。那你就进入什么？就像我们当初上一辈子基于业力我执持续的不断，那这个我爱心会让你起妄想心，你要觉得因为加上你的业力，过去的业力，所以你曾进入人道，进入人道以后就无法跳开人道的思维习惯，那就跟其他众生其他人道人思维就互相滋润了。人道的人告诉你生活是这样过，因为他的习性，你从在人道里面也更加肯定人道是真的，你的对世间的执着也帮助别人对世间的执着，别人对世间的执着也让你更加肯定世间是真的，那继续造业，那结果都是什么？一群不同类型的人 依共同的共业在做同样类似的梦，你的颠倒让我的颠倒有个保证，就这样继续下去。所以你怎么样，如意如蚕作茧，吐丝还自蚕，境界是吧，你吐出来了。所以会不会死，不会，那是第一个，你生命的长短来自你的业力，以后的生命还是来自你的业力妄想，无止无尽在这里往受悲欢离合喜怒安乐的种种苦，永无出期。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自己啊，面对死亡的不堪，想想啊，还真的不容易放下啊，就是一次再一次看到自己所爱的人离开了，那一份心情，而且他的死是必然的，你的死必然的。那在这个生死当中，说实在有没有真实的生死也没有。结果就在这种执着当下，见他死你也苦恼，见自己死你也苦恼。怎么样？看到一个人梦中里面梦到说我的黄金丢掉了，哇，在哭啊。嗯，黄金也是你变的，丢掉也是你弄出来的，也没人拿，然后再哭也是你在哭，没黄金的想出黄金，没人偷你也认为有人偷，没人苦你也在苦，而且弄到最后都是你在忙，瞎忙。那你看到，所以你能不能，你最像佛陀见阿罗汉见到佛走了，他只是感觉因缘变化快而已，但其他三国乃至出国人就会很哀伤，世间人都很哀伤，因为他看到真的生死，他体会有一个他执着这个真生死其实是虚假生死，然后就在那里受苦。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慢慢了解的话，你会感受什么，就是我常讲的，就是你看到一个众生在那里做梦被蛇咬了，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可怜，好可怜，你会可怜那只蛇咬到他的腿，你会可怜他的腿，不是，我会可怜他的妄想，我会可怜他的愚痴，好可怜哦！我现在相信他很苦，为什么很苦，他梦到被蛇咬，所以他一旦梦到被蛇咬会很苦，但苦在哪里，古代他为什么要做梦，而不会下去，就是妈、那个孩子哭起来的时候，孩子还认为真的，哦，我被蛇咬啊，妈妈就跟他讲说真的啊，待会我进去你梦中把那个蛇抓起来，然后啊就说那就睡，然后睡着起来的时候，妈妈你有没有到我梦中去把蛇抓出来，有啊，而且煮了蛇汤啊，讲得像真的一样，就真的真的，哎呦，好不好喝，好喝的很哦，对不对，你看做梦。当然我们菩萨不会讲说煮蛇汤啦，不过就是要让他相信嘛，啊其实他知道我哪有去，哪有蛇，但我就做戏，我做戏让你感受到像真的一样，啊真的把那个阴影给拿掉，把你那个阴影，为什么你那个阴影是来自于执着真，如果我跟你讲说假的没用，我不如就跟你进入同样的状况，起同样的思维，然后也跟你一样起同样的沟通。我不是讲说之前有一个那个心理学那个座谈啊，他们有那个心理医师就是这样，有人就执着有一个女鬼经常来干扰他、哦、啊他就说真的哦，啊他自己，不过因为我听这个心理医生在讲啊，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像真的也认为真的，啊，有时候又觉得他是方法。我有时候觉得说这里面蛮危险的，因为他觉得他有时候讲话不经意就觉得他看到啊。那不过不管他是不是真看到，他就是把自己也进入这样的幻境，这种思维。啊，对方就讲说，哇，那个女鬼穿红色的怎么样？啊，他说，哦，我看到了。真的好难看哦，哦穿红的，哎呦，他好像一直要找你麻烦啊。那对方就是啊是啊，好可怕。好，那现在我告诉你，你要跟他道歉啊。当然，他实际内容我忘了，类似这种情形啊，或是就是最主要这个原理啊。 好，你跟他道歉，跟他道歉，不管怎么样，你要跟他道歉或怎么样。哇、哦，我看到他现在虽然还是很生气，不过好像有点原谅你啊。对方就是啊是啊，我感觉他好像比较那个，就这样。然后讲到最后，啊，他现在愿意离开你的，他原谅你了，他走了。你有没有看到他慢慢走了？你看越来越远。对呀对呀对呀，他离开了，那就好了，就这样好了。他不是直接指导他，他是进入那个幻想里面不沟通。我们就是这样啊！哎呀，我好苦啊！啊，菩萨说：“哎呦，你真好苦啊！”那我就示现观世音菩萨：“哎呀，来度你呀、啊！”哎呀，真的度了、啊，就这样。因为无众生可度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接引，一个接引。哎、啊，菩萨也这样啊，因为看到这个小孩子好可怜，他知道他如是如是因缘起，如是如是幻想，他不会说无。但他绝对不是真实有。那既然有这样的幻想，我就起这样的心来跟你沟通。但我不会在度化众生的时候自己也掉入同一个情境。我会知道说，这样的心思、这样的无明会起这样的执着，对他来讲是真的，是苦的。那我也知道，实无苦集灭道，是吗？就是这个原理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众生不知道啊，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当然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完全超然，不过也慢慢在思维佛法的时候也在想说，我们啊跟众生啊就是这样颠倒啊，讲也讲不听，也无法醒来，就会得自己妄造境界，然后自以为真，然后一直在那里跑啊，如极轮，何苦呢？所以如果想到这里呢，就会来想说，不要再重来了。这种颠倒式啊，这种颠倒式，不要再做这种虚假无意义的颠倒式，想要舍离。你看啊，无上之数诸世尊，独解声闻众，尚舍无常身，何况于凡夫？他这个无常身要舍哦。但他的蛇会不会轮回？他会不会恐怖？不会。在他大宝基金里面有讲说，如是菩萨以金刚智，那个文里面有，我念给大家听，那个意思一下知道就可以了。以金刚智摄受善法，好，于此法教悟入甚深，就是般若，甚深般若，住无所得，甘露观洒，能得到甘露观洒。所以甘露观洒，除了我们说在观察那个甘露洒甘露，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叫甘露？你真正甘露，那个真正的清凉是怎么样？不是水的清凉，是本来执着化解说，原来无一物，那一份所有的热恼心突然清凉掉。为什么？所有让你去执的对象，包括你起的这种颠倒心，原来如大梦一般，是这般虚假，突然醒来啊，而不是那个外讲的，就是那热恼心突然停了啊。洒甘露，云何得甘露灌洒？为烦恼魔、蕴魔、天魔所不能损，就是得法的人啊，烦恼魔、蕴魔就无蕴魔，他不会执着无蕴。所以我们魔烦恼魔，你看最主要魔烦恼魔、五蕴魔，还有天魔也不能损你。纵于死时虽有死魔，虽然在死的时候有死魔，因为这一时的化身啊会死魔。纵于死的时候死时虽有死魔，亦得自在，不起实想，不起实想啊，有彼啊。有彼正是住以空性，无愿无相无愿，于一切法无所分别。所以魔，如果从色身来看，佛有没有离开死魔？没有，佛必须要这个色身如是因缘生，也必是如是因缘灭。所以即便是独觉声闻众，是不是这个无常生也要死？要死。但佛菩萨不受这个死， 虽看似有死魔，但其实有没有受这个死魔的影响？没有，因为他没有生死想。那我们会没有死的苦、死的魔，着于这个魔会，因为呢，我们只有生死，执着有生死，所以你就会在这里轮回痛苦。但这里面没有谈到那个细微，他最主要说任何人都逃不了。那我要加强这一点呢、啊？为什么？怕别人说啊，如果佛也都要无常生，也要受无常苦，那修到最后还不是都跟我一样？那我何必修？不是。他虽因为因缘生因缘灭，在这个因缘生灭当中，能观生灭法不可得，以不生不灭法相应。不是不生不灭法，不是不生不灭有一个法，就是诸法性本来极静的这个道理相应的时候，它不受生死苦恼。它会在应化身里面有生死，但不受苦恼。苦恼者是因为执着才苦恼。好，所以佛能生生世世在生死海里面进出，但其实没有一生曾经真实生死过。为什么？生不可得，生不可得。就好像说我在梦中度化众生，度到最后这一辈子度完，下一辈子有没有谁在这里来回生死？没有啊。所以凡夫当然要舍无常生。所以这里面佛法里面告诉什么东西啊？这里面从这句话里面，这个生啊终究要崩坏，这是佛法所说的。那问题是连佛都不能舍，但佛是解脱，那我们连佛解脱者都不能舍这个身，所以我们不能去爱着这个身。但我们应该学佛如何在生死当中得自在，应该学的那一份智慧，而应该看清楚。像我们现在经常在心说佛菩萨保佑啊，让我身体健康啊，让我不会生病啊，那不佛也生病啊，佛也死啊，那你这样去求佛不是很怪吗？你去求佛说不要生病不要死，但佛也生病也死，那你说你求的东西是不是求那个根本？我们为什么在求佛的时候也会感应说比较不会生病不会死？这是从差别因缘讲的。好，那就算你求佛修行善法，你会得少病，你会得长寿，但你绝对不应该求都没病都不会死，因为佛也有病也死。你依于过去所造善业会感应，可是当因缘聚散现前的时候，你该得病的时候不要一直在求。好，所以当我们在修行念修行修到一半，修到一段时间有病出来，那不过就是因缘嘛。你不要再埋怨说怎么都没感应，你看佛也感应到生病了，佛也感应死了。但你应该学佛的不埋怨，应该学佛的智慧，不要在修行当中开始有逆境现前的时候不从因果业报去看，却要强取一个长寿不死。你不是一个活弟子，你说佛没感应，不是，是你没有依教奉行，你不了解佛。好，这样何况于凡夫，父母及妻子兄弟并见时，目观生死隔，云何不愁叹呢？好，所以有时候我正是这个因缘，有时候看啊，就会有一种，其实我有时候看到人死啊，有时候我们这个难过倒也不是我们不能接受，其实我觉得有点难过，就是希望拔众生的生死苦，总是看能不能第一个，假如一个人要死，我们能看到他坦坦然然的毫无畏生死的面对生死，包括其他人也都能如实的坦然面对生死。也就是说我们，所以这个我顺便告诉大家，就是之前我们在上课不是也跟大家提过，你死了你好好努力，你的死会让旁边的人比较不会哀伤。你要死得更好这个 别人会跟你痛苦啊。你就算很忍耐，人家也看得出来。所以我不是讲说死的时候应该要跟旁边讲笑一下笑一下，这样就是这样，因为你轻松，别人觉得死不过就是这么一个转换，你的自在让别人觉得也能启发人面对生死。你的苦有时候我要讲讲看到他还没放下，我们就有一份牵挂，就说如何让他放下。但是这个人死牵绊了多少人的痛，我们如何让这个痛能减少。所以众生痛我们就跟着痛，众生痛就跟着痛，那就一个牵牵牵牵，这样大家正念都跑不出来了。所以向下走，好，不然你死的时候门关起来，啊，放出你的笑声，录好的，大家欢喜一场啊，反正就是留也留不住啊，是不是？不过其实人就是难在这里啊，啊，所以你看啊，看到目观生死隔，其实这都是重复在重复。你看连动物都如此呢，连动物那种爱着之心啊，想啊，因为其实为什么会爱呢？你看你的仇人啊，一旦走你都很高兴，那种你爱的就属于我所，我的境界。一旦割舍，因为你知道吗，那个割舍其实是他，但因为你跟他产生的是一种我的执着关系，所以任何一个割舍都很痛。因为那个爱情执很重的时候，那个割舍就好像在割你的命一样。因为你有没有命，你的命其实就是我执，你的命跟寿命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的执着。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别人死会伤你的命，因为你本来没有命，你这个执着。假如这个东西对你是极端重要，它的在跟不在会跟你的命连结的，因为那就是你的执着所在。你的一生挂碍执取依附的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它并没有真的成为你的一个直接关系，是你的执着让这个东西跟你的生命连结的。所以这个东西一旦断掉，他就没有支撑的力量了。所以你看啊，有的人执着很强，就单执一法这个东西，你单执一法这个东西一起灭啊，就你的心一定跟他转，你一定跟他转。当一个人能从缘起的角度看的时候，这个东西起灭，你不会随转，这是阿含经说的，你不会随转。所以你那个强烈的执着实在一个东西上，这个东西的好坏就一定牵绊着你的身心。好，你看哦，假如我们现在一个人我们就讲那个多角经营啊，多角经营某一个事业做失败没关系，因为我的事业很多很多角。你如果事业只有一样，那一个行业一不景气，你所有的财产就跟着他走。但如果是多角经营不会啊，像我们一生如果具有人生多面的意义，某一个地方失败你都还站得住，但你这一生的意义就建立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事情一垮你就跟着垮。看似外面你看他，哎呀，这是身外之物，是身外之物，可是对他来讲是他的生命认定的价值所在，所以他一垮他跟着垮。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为什么，就是说有些人啊，对事情挂碍那么重，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这一生其实不快乐，他会处在惶恐不安的环境里面。为什么？他所有的生命价值是随境在转，而且都定死在外面，所以外面一动他就要挂碍，好的时候他安稳，变的时候他就跟着动，这个也挂碍，那个也挂碍，他就像我们一个当母亲的，所以不要生太多，生多麻烦了。你要生五个要多健康很难啊，生一个才一个，要照顾一个牵绊少，你要生个五个啊，四个健康一个生病你就要辛苦了，那两个生病你就很累了，那你要照顾一个的比较简单。其实我是比喻的，很多东西都值得你挂碍，你这一生其实很难快乐。所以我们讲到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我们要少欲，少欲知足才能快乐。因为那个欲，那个对境的执着，境动你就懂， 因为那是你的我所，你的我所，因为你讲说，哎呦，他好慈悲哦，他好爱着，不是众生本源就在，再怎么伟大的爱，其实背后一定是依我建立的，一定因为我，因为我转换一对世间的这个认知，所以世间人认为说啊，这叫爱啦，这叫感情啦，其实本源问题是莫那，我执。所以这个我执没了，这世间爱就会转为另外平淡，这时候才能讲真正的慈悲。我这里你的慈悲经常带着我爱，那是我的，所以这个慈悲会产生什么？顺我则生，逆我则亡。哎，符合了，你好好听话，我就好好度你；你要是不听话，你给我滚蛋。就会这种很明显的对立性会出来，啊，其实你就知道我们的慈悲就隐藏了那份对立，那份我执啊。好，是故劝诸人谛听真实法，共舍无常处，当行不死门。哦，昨天我们有念过，所以告诉诸位啊，其实这我们这里啊，都只有点出来，并没有直接跟你讲更具体内涵啊。那这个我们的后头就会谈。就是说其实你应该谛听真实法，共舍无常处，因为你有造作，有生谛灭。那如果我本身如果观生死不可得，我怎么会有无常可以转，是不是？好，所以当行不死门，如何不死门？不生门啊，不生门就不死门。若你一进里面强生，一生必死。那生是什么？生不一定东西生出来，是第一个。诸法本来是因缘无自性，执着有法，这叫生。有生就随转，有随转就有生命心，生命心流转，终究因缘散必死。所以死有没有？就是生命的死。其实我们现在刹那生命当中，每一个刹那，不管心念设法，没有一个暂停，都是在死。只是你执着这一段整齐生命的叫死，其实你现在哪一个刹那不生死？随你的妄想起灭，都在生死，刹那都在生死。生死，你知道吧？我们看一下，我常举这个例子，电视一直演，演到一个节目停了，广告，下一个节目。电视都开着，电视都开着，没有坏，但节目是一处换一处。这个戏完了，下一个戏，中间有中音声叫广告，广告完了，下一期又来。有的演连续剧演了80集，有的短期的3集，三岁就out的就完了，有的很快1集啊啊。像电影2个小时就 over 了啊，就是说那这个是有的是分好几期啊，其实就这样因缘聚散。那有没有真体？没有，只是你认定那一出戏的时候啊，那个叫生命，所以这生命结束啊，啊就是 the end 啊。其实有没有 end？ 当然 the end 完了马上接广告啊，电视都一直闪，电视也没关掉啊，他继续演，继续闪啊，一直亮，乃至晚上他都已经唱完国歌了，也是一直亮啊。你要一直不关的话，他继续亮，只是他没节目，但他有一个影像，有一个存在一个暂时不起造作的一种混沌状态。比如说，有的人进入无想天，进入非想非想处那种无状态，心念不起的，但还是在亮啊。电视还在继续发挥功能啊，只是节目没有而已啊。所以你有没有死？不要说这个节目停了才死，节目在过转的时候，哪边都一直在死。啊，就是你会执着这一段，你才叫做死。其实你哪有听过？哎呀，你如果要死，你早就死。你如果说我现在不死，我刚才你死的时候也没死，为什么？都是刹那无常。 听懂没有？如果你临终那一段叫死，其实你现在刹那都在变化，也在死。如果你觉得现在没什么好怕，我还活着，我告诉你，你临终的时候也不用怕，因为它不会停，它过了隧道，生命继续啊。啊，只要忍耐一下广告，这样就好了。啊，你高兴的广告稍微休息一下，喝个咖啡再回来，马上另外一处就出来了。耶，我这时就搞不清楚，那为什么在那里执着？说来说去简单啊，不过我们现在经常做这个思维，要常做这个思维。常做思维说，哎呀，我离开了，你这样想说，我一死了，他们就离开了。我告诉你，后面还有很多以前认识没看到的，都会再重碰到。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走的时候，这一群你认识的人会离开了，但你也要想一想，有些还好久没见面的会再见面的，就下辈子，下辈子会碰到那些已经忘掉好几年，也就是说好几劫你曾经跟人家哎呀死了再见不到的那一群人，你很哀伤对不对？好，现在又死了好几次，其实你应该告诉你应该跟对方讲，我们下辈子总有机会再见面的。曾经你未放下很苦，其实你是不是应该想，就因为我常死，所以后面还可以机会再见面，不是吗？只是面貌不同，其实也没差，面貌都一样才麻烦，对吧？那看得会腻啊，那就经常变，所以下辈子再见面。你说这一辈子我就放下，你永远见不到，只是改个面貌，说不定下辈子就见到。或者隔一段时间总有再见面的时候，只是最好大家见面都是好样子的啦，不要一个变成畜生到一些恶鬼道碰在一块，你哪变哪呢？那没办法，造业，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在讲说，我一直在跟大家提，放下眼睛，大家各自用功，祈求怎么样？极乐世界见面，不要再来啊！见面。点名，那个人没来，怎么跑到那里去？不用功，爱惜这一起短暂生命，执着世间，结果误了当时。好，所以你要谛听真实法，这个真实法是什么？它不是一个东西要解引你，其实它告诉你就是生死现象。了解，先跟你讲为什么会生，为什么会死。所以说那个虚生讲说，不是呢，死从哪里来？从生啊，没有生会不会死？不会啊。那为什么会生？有啊，有才会死啊，才会生啊。如果无有的话，那就不会生啊。那为什么会有也就是业啊？因为有取啊。如果没取会不会有？没取就不会啊。就一直推到最后，虚生就证果。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从罪来，他就从真实里面跟他们回头去问，每一个都有原因，每一个都不是真实的，都是靠条件的，都是颠倒，到最后化解所有的一切运作都不会从无明来，原来没有真真实，就是我自己搞出来的，你知道才好。正果得来全部归于功夫，因为本来也就从来没有一法绑住你，从来也没有生死让你苦，所有的生死都自己创的。所以我要告诉你真实法，谛听了，好，然后开始不要去造作，不要再生了，不要再无中生有，妄生执着，制造生死轮回。所以我们修行不是就这样吗？在现前一刹那之间，保持正念，观察诸法实相。当然这就是要你懂道理，那你懂道理的时候，在现在就开始遮断生死，就算你不能马上遮断生死，你也要让那生死习气减少。你知道什么叫生死习气减少？把东西看得很真实，产生妄想执着，滋润它的实在性，这叫做生死习气，这才叫生死习气。你现在就算无法永断它，你也能观察如梦幻泡影，就算有点催眠，但因为这个催眠是顺着法性， 虽然有时候你即使还很难信受，但你也可以从有些相通的比量字当中试着去减少一分对它的强固的执着。就像我们讲一个例子嘛，这个东西我100%相信，我只要举一个例子跟他讲说，哦，这样没关系，至少还99%，哦，这个好像信心还很基础啊，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100%跟99%差一点了。反过来，我念我99%，也表示你还没有一心不乱，所以有可能去不了。反过来，对东西的执着从100%到99%，其实变了。然后见识了，随你能比量的了解的，开始对世间法的那种不安性的了解的时候，你的生死习气就减少。所以像我们这样谈，那个陈实论啊，就谈什么一句话，你知道吗？陈实论谈就是说，一心听法，一心听法能啊，我看一下这个，一心听法能断五盖，这个其实是杂含经说的。杂含经怎么讲？圣弟子清净信心，专精听法者，清净信心，专精听法者，能断五法，修习七法，令其满足。光听法，所以说法恰当，能引生正念正觉。听法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断五欲五盖嘛，对不对？其实听法的时候，以清净心，因为清净心说法的时候，心跟法相应，升起这种，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到无常，就算我们出了门还是执着，但现前你在听闻法的时候，却有一份想要永断生死，照破无常的这种心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在这个时候是跟善法相应。一旦跟善法相应，就跟五盖相离，就会修习七法，就去觉知。我们现在在听法起正觉，觉察觉则法，则法会生念。所以为什么专精听法能去改？陈实论这么说，当然他是引杂含经，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这样一直熏修，让你对这个世间的爱着心慢慢松，其实你的解脱力就会慢慢慢增长。你其实不用记很多，最重要是心领神会，这个最要紧。好，佛法如甘露啊，除热得清凉啊，一心因善听能灭诸烦恼啊，一心因善听能灭诸烦恼，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了啊。其实它最主要这个原理都在啊，这个原理都在。所以甘露啊，能除热得清凉。为什么除热？我现在怎么跟你除热？我绝对不是说，你看啊，我这个身体的那个辛苦啊，我没有拿掉，我给你浇冷水，你会得热，得那个冷，得比较暂时减缓那个苦，但会产生什么问题？你会依赖那个水。但依赖那个水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我的痛，我会产生另外一个苦恼。什么苦恼？你们最近的天来，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啊，你虽然冷水可以让你减轻痛苦，因此你依赖冷水，所以你会讲说，水怎么赶快不赶快拿来？水如果慢慢的拿来，你就会很苦恼。就减轻痛苦的东西没有满你的愿，你会在这个减轻痛苦的这个水上啊产生垮化。所以你与其怕热灰洒在你手上，或是产生对冷水的期待，不如把你的根，就是说我的疮不见，我疮不见，我就不用去起，我热灰我不用怕，那是吧？冷水我也不用期待，为什么？我无挂碍。所以我们现在如甘露除热得清凉，这里没有直接谈那个，他只是讲说应该要好好学吧。 所以我们无常经完了以后，经常还要另外一个开示，就是这样。它其实也是开示的，但我们要讲说，会在无常经完的时候，无常经的过程里面，那更进一步告诉你，你心应该对世间不要执着，但同时心应该安住怎么样的正思维中。好，那从根源上把你的挂碍拿掉，你才能得甘露。好，那这个是这部分了哈。好，那我们早上先就先到此。